大家晚上好。好，我们要继续看我们的大念处经啊。我们上一次上课是看这个补充讲义，对不对？七觉支啊，七觉支的那个注释啊，就是补充讲义的十四页啊，补充讲义十四页啊。那这两天我就没有空做补充讲义，所以你们就要多抄了啊。待会我讲你们就要抄啊，因为我刚刚去马来西亚讲课回来而已啊。好，那我们上一次上到的是七觉支的第二个折法觉支，对不对？啊，那我们看补充十四页的刮胡三啊，七觉支的第三个啊，精进觉支啊，精进觉支。那在所有的论述里面呢，七觉支跟八正道啊都是蛮特别的，特别是这个名称啊啊，他们针对于这两个名称都有很多的讨论啊，因为七觉支的觉啊啊，也可以翻成菩提啊，就七菩提分，所以呢，它是跟觉悟啊，还有正德三种菩提呀、啊、有关啊。所以七觉支光是它的名称呢，就很多来讨论。那八圣道也一样啊，因为它的有一些翻译呢是有那个圣字啊，八圣道啊，八支圣道。所以这个圣字呢，很多论述啊也讨论说，这可能就是圣人才有的，叫圣道啊。所以大家取名字哈，不要取到有一个圣字啊，或者有一个觉字啊，就被讨论得很厉害的了哈。那这个就是中文字它，或者是在梵文巴利文里面呢，这个字啊本身就有很多的讨论啊。待会我会跟大家说，有一个词也是哈。好，我们来看刮胡三啊，补充讲义十四页的刮胡三精进觉支啊。那前面上过了念觉支、折法觉支，第三个是精进觉支啊。那大家留意一下啊，精进觉支跟喜觉支都有十一项啊，蛮多的，就是能够让他们升起的条件因缘啊。那精进觉支第一个就是，我们如果要升起精进的话，第一个就是要思维恶趣的可怕啊。最近就是有一个法师他们问我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让自己不起嗔心？因为道理都知道嘛，起嗔心不好啊，对不对？但是怎么控制自己不生气呢？那这就跟这里一样啦。如果我们对于业力啊、业的自信呢了解很清楚的话，那佛陀在经典都一再的说啊，我们在身口意啊讲一句话、视为一件事的时候呢，你都要去思索说，我现在往的是善的思考呢，还是恶的思考？那这句话呢，是善的语言还是恶的语言？那你就很清楚，它不只是让我们今生现生能感受到苦乐的差别，而且它能够影响到我们未来所受的这种乐报啊，或者善报或者是恶报。所以他说，我们不管是身口意，一个念头甚至一句话，你如果都懂得这样思维的话，那也许我们就可以避开很多这个不善的业力啊。所以我们一般凡夫就是随着自己的习气跟烦恼啊在生活，所以我们很少呢停下来让自己去思维。所以如果我们停下来思维啊，有很多事情其实我们是可以控制得住的。我们在福岩啊看过导师好几次啊，有几次导师来福岩住的时候，因为我是问题学生，我很多问题的，你知道吗？我在读书的时候，我问到院长啊、后观法师，他都说好，有一些我在请教导师。所以呢，他很多次啊，导师住在福岩的时候呢，他就安排时间，然后带我一起去 请教导师问题啊，因为我听不懂导师的口音啊，所以院长他就会翻译给我听。那我每一次呢都注意到，就是导师啊，英顺导师他听了这个学生问他问题之后呢，他都会在那里沉思几分钟哦，他在那里沉思几分钟，然后才讲出他的想法。所以我觉得在经论里面也是经常都有哈，就是我们在不管是讲话啊，或者思考东西，有时候让自己慢下脚步来哈，反而呢会让自己的那一种不经意啊哈，流露出来的这些恶习气啊，反而比较可以注意得到啊。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即使我们不喜欢打坐，但是你让自己啊平静下来啊，在一个人的房间啊、书房啊，自己思维一些东西，你会发现原来我们生活的习惯啊都是太过冲动啊，脚步太快，所以我们很多身口意业啊我们都看不清楚，然后话就讲出去了啊，这个line就传出去了，对不对？有时候我们稍微慢一点，你会发现哎，其实有些话不说也无妨的啊。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身口意当中啊，就如这里所说的啊，这个精进觉知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思维这个恶趣的可怕。所以我就有跟这个比丘尼说，这个嗔心我们是很难跟你分享说怎么对治啊。不过唯一就是我们自己能警惕自己，就是我们要思维起嗔心啊，这一些恶不善业啊会带领我们到恶趣。那如果我们呢思维这个恶趣的可怕呢，那我们就会谨慎自己啊。所以这个思维恶趣的可怕呢，会让我们产生精进力啊，精进力啊。如果我们懈怠的人呢 就要去多多思索这个恶趣的可怕。我在高雄啊，因为我很少出去玩的，我都是我妈妈来台湾的时候呢才有机会出去玩啊，就是带她去走一走啊。高雄啊有一个地方叫什么那个叫有一只老虎一只什么，一只老虎一只龙，是不是啊？那个是叫什么东西啊？啊，春秋啊，春秋阁哦。那我带她去参观那个地方哦，哎，那个什么，那个步道啊，做的那些壁画、啊、都是十八地狱，你们有看过吗？有哈。那在民间、哦、很多凡是谈到这一些因果道德的、哦、他们也都是用这种恶趣的这种经典的形容的可怕呢，来引导众生啊去恶向善啊。因为佛陀说有一些众生呢比较调柔的、哦、你跟他讲修善法，他就乖乖的会去修啊，持五戒十善，他就会。但是有一些、哦、他不是那么调柔的、哦、你跟他讲善法，他好像没有什么动静、哦、你要跟他讲如果你不造善业，你就会堕恶道、哦、他就会怕了啊。所以呢你给他看这些地狱的图画、哦、是 有效用的、啊、有效用。所以我们思维这个恶趣的可怕，真的是可以让自己精进的啊。如果大家有拜过水忏啊，有看过地藏经，大家就会知道，对不对啊？一个口业啊，一个意业啊，其实都会影响我们蛮大的啊。那第二个因缘呢帮助我们产生精进的呢，就是看见精进的利益。那精进有什么利益呢？就是能够断恶生善啊，因为精进的力量呢就是能够让我们早成道业嘛，早成佛道。那佛陀呢在我们待会会看到，在四正勤那个章节里面呢，佛陀啊他说他成佛呢是有二法啊，有二法，所以呢他才可以成佛。有两种法，一个呢就是他对于善法的精进啊永远不会感到满足，佛陀啊。那对于恶法、哦、他永远呢就会注意到让自己不要产生恶念。这个止恶跟生善啊，佛陀说我 成佛之后啊，这两个都从来不会停止啊。所以呢，我们能够意念这个精进的功德啊，这对我们呢是很大的帮助的啊。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经文啊，大家看这个课本的47页啊，47页啊。因为我们好像还剩下没有很多次上课而已，大概4次还是5次啊，嗯。所以 我想到后面有什么很好的我先讲了哈，嗯。47页的最下面哈，大家看这标题6这边啊，标题6你看哦，止恶修善，二法一止多住，即得无上菩提。就你看哦，下面的经文说，佛陀告诉比丘啊，我于二法一止多住啊，我们看那二法是什么，大家看48页啊，48页。你看到这两句话很简单哦，但是做起来是很难的啊。就是于诸善法未曾知足，有没有？于断未曾远离，这个断就是断恶法了哈。于断恶法未曾远离，所以呢，佛陀，你看下一段哈，他说：当于二法一止多住，于诸善法不生喜足想，亦于诸断未曾远离。所以呢，佛陀才能够呢成就快速的成佛啊，就是因为佛陀精进止恶生善呢，是超过很多很多修行者。所以我自己看到这一部经的时候，我觉得也是蛮受益的啊，因为佛陀在阿含经也是如此，佛陀在大圣的经典也是如此。大家有听过佛陀有18不共法吗？有没有？佛陀啊，18不共法。18个在大圣经所讲的啦，阿含经没有啊。18个不共法啊。你们很多新同学啊，什么都没有听过。有时候我真的是很想啊，跟你们呢从头上什么叫三宝啊。因为有很多初学者嘛哈，18不共法啊。那有18个，就是佛成佛呢，他跟其他的阿罗汉啊、辟支佛不一样的地方。那18个我不讲了哈，但是其中有2个呢，跟这2个有关系的，跟刚刚我讲的那部经有关系的。第一个呢，叫做欲无减，欲啊，欲望的欲，欲无减啊。18不共法里面的一个，其中一个叫欲无减，就是佛陀呢，他修集善法，心无厌足，叫做欲无减啊。那再来呢，就是精进无减，精进无减。所以这2个呢，跟我们这部《阿含经》所讲的蛮像的啊。一个就是欲无减啊，第二个呢，就是精进无减。所以啊，我们一般人呢，对于佛陀成佛，那都会觉得哇，佛陀有什么不可思议的神通啊等等。但实际上佛在经典里面所说的啊，其实蛮精要的，都还是止恶生善的啊，因为它可深可浅啊，内容啊，嗯。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补充讲义14页啊，看到恶趣的可怕，看到精进的利益功德。第3，思维要走的路呢，并非懒惰者所能行的啊。你看我们这个成就圣道的路啊，如果我们自己懈怠的话呢，是不可能有所成就的啊。所以有一些人呢，都很向往说哦，看到像我们在当教学生的时候啊，经常呢都很多学生呢，他们希望赶快出来去利益众生啊，所以呢读书的时候呢都不用心。那出来的时候呢就遇到很多问题了，因为他们自己学的不够专精嘛，一被问呢就倒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在学习过程里面呢要很用功啊，你不用功的话呢，这一条道路啊你走的是会很辛苦的啊，自己会找很多很多借口让自己呢有洞可以钻啊，但是呢这不是修圣道的一个个性啊。 自己一定是会很难突破啊。第四个呢，你看这里蛮特别的，他说恭敬拨食，明白？这个是针对我们僧众讲的啦哈，就我们吃饭呢，出家人是用钵嘛，他说恭敬拨食能够让我们精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受用的任何的这些饮食啊，都是施主供养的，那我们如果不懂得感恩啊，为了成就道业啊，那吃这一个饭呢，其实是会让自己消受自己的那个福报啊。那所以呢，我们自己就要懂得感恩啊，恭敬这个钵食啊。第五呢，要视为佛陀的遗产。哎，你看佛陀有遗产的哦。佛陀的遗产是什么？气圣财啊，气圣财。那这个大家写一下了哈，因为我没有做补充讲。讲义给大家，我要你们抄一下七个。第一个呢，就是信，信心的信啊，信。第二戒，持戒的戒啊。第三惭，第四愧啊，惭愧啊。第三、第四、第五闻，闻法的闻。第六施，布施的施。第七慧。智慧的慧，那总共是七圣财啊，信、戒、惭、愧、闻、施、慧，可以吗？啊，可以吗？惭愧，哎，惭愧就是三跟四啊，七圣财，所以这个七圣财呢，其实在很多共修当中啊，都有人开示的啊，因为这个是佛陀他。留下来给很多人学习的一个法啊，七圣财。那这个如果要每一个讲、哦、要讲很多啊。那大家先把这个名词先记下来哈、啊，七圣财啊。第六个，那帮助我们升起精进觉知的呢，就视为佛陀的伟大。有时候我自己在看佛传的时候啊。我有一些时间呢， 我有在整理这个佛传、啊、在讲佛陀的一生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看了自己都会很大的震撼、啊、因为我们一般人呢，所要放下世间，放下家庭，放下自己所爱的环境呢，来出家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我们的悉达多太子呢，是放弃什么皇位哦。所以想想其实是蛮困难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自己更要懂得珍惜啦、啊、如果在佛法上我们不懂得效法这些伟人的话呢，那自己就是、学不到别人的这种精进力、啊第七呢，就视为佛子血统的伟大哦，这个蛮特别的，对不对？佛子血统的伟大，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想不到是什么意思，后来我有想到，应该是说因为我们佛弟子在释迦牟尼佛的僧团里面七宗弟子只要是佛子的话，他都是血统都是平等的，就是他没有种姓之分，所以佛在阿含经说，不管你是婆罗门种姓、刹帝利等等，那吠舍、首陀罗，就好像印度的四大河，他说流到大海呢，全部都变成同一咸味。那不管你是什么种姓啊，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习惯来说，就是不管你是怎么样阶级的人，你来到道场呢，就是平等。这样了解吗？啊，来到僧团都是平等啊。好，第八呢，就视为同伴行者的伟大。这个同伴行者呢，就是。我们同样是释迦牟尼佛的子弟啊，弟子，但是呢，有很多很伟大的这一些成为圣者的僧伽啊，比如说舍利弗、目犍连啊，我们大家都是出家人，但是呢，这一些同伴行者他们已经成就了，很伟大啊，所以我们应该要常常思维说，我们这些我们也同样。被列入僧伽的一份子，所以我们应该也要效法这一些长辈们、长老们的这种精进力、 第九呢，就是避开懈怠者。你看哦，避开懈怠者啊，所以你们懈怠的话呢，最好不要找我啊。其实哈，我跟你讲，我在佛学院哦那么久时间哦，其实我发现真的是会什么呢？会影响我们周边的人呐、啊，会影响我们。嗯，你看你们上班也知道嘛，对不对？如果你的同事哦，大家一桌哦，都是那些哦很摸鱼的哈、哦，他就摸的看谁摸的鱼比较大条，你知道吗？就比看谁摸的比较大条而已。那我们在读书也是如此啊。你如果说刚开始的时候啊，没有建立道心之前呢、啊，你混这一些懈怠的人在一起啊，你不用精进的了，真的，你不用精进的了。所以早期呢，我们刚去这个学校学习的时候啊，我们都是自己的那一个道心啊，自己的意志力自己要很坚定。我来这里呢是要学习佛法啊，我不是要跟别人这个一起啊，或者是做什么好朋友啊等等，那自己真的是为了要修学佛法，所以你那一种意志力呢，你自然的就会慢慢的自己会建立一个比较用功的形象啊，别人要懈怠呢，他也不会找你啊，好，第十的话呢，就是精进以起啊，清净以起精进的人啊，就这些。如果说我们身边的人呢非常用功，那我们就要多多亲近他啊，多多亲近他。第十一呢，就是清心于精进觉知啊，就是专注于修这个精进啊，精进觉知。好，刮胡四喜觉知，那喜觉知呢也是有十一个啊，帮助我们增长喜觉知的啊因缘有十一个。第一个呢，它称为佛随念；第二法随念；第三身随念。这个就是三宝啊，就是佛法身。那随念是什么意思呢？那我就是跟大家说，这个呢，就是如果说你懂得这个梵文啊，或者是巴利文呢，稍微对这个中文字呢的意象呢，你会比较深刻一点啊，就是它的多样性呢会增加一点啊。它的梵文呢叫 Anusmriti 啊，如果拆开来说的话呢， Anu 就是随了，它有随后，还有呢重复的意思，我待会会跟大家说什么意思哈。那第二个呢 Smriti， Smriti 呢巴利文就是 Sati， 就是念的意思。那这个梵文词梵文字呢，它也蛮多意象的，意念记忆回忆，第一个是意念记忆，还有呢回忆，那第二呢就是专念啊，那这个梵文字呢 Anusmriti 啊，在字典里面呢，这个 Anu 啊就是有随后重复的意思。 那 smriti 呢，念呢就是有意念或者是专念的意思。它意思是什么呢？比如说佛随念，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佛啊，佛的这个功德或者是名号或者是形象啊，要不断的让自己的念头啊重复重复的意念这个佛的形象啊，功德还有呢它的意义啊。那不只是重复的在练习，而且我们要专念啊，意念啊，曾经所学过的。如果我们没有让这个念头呢串习的话呢，那这个佛随念就没有办法成就啊。所以呢，之前我们在讲堂这里呢，有请过开音法师教导我们佛随念，大家还记得吗？啊，佛随念呢，就是意念佛有十个功德。那在开音法师的教导呢，他说就是可以用这三种啊，这三个行、音、意，大家还记得吗？啊，行的话就是我们取一个佛像的外形啊，就是你闭上你看看着这个佛像的。简单的轮廓呢啊，就是你闭上眼睛这个佛像会出现啊，大概有一个佛像的样子出现。然后音呢，就是我们念着佛的功德啊，念着佛的功德。那如果你是修北传的话，你就可以念阿弥陀佛啊，念释迦牟尼佛啊，都可以啊。如果你不要念巴利文的话，就是可以念这个佛号。第三个呢，意呢，那个意哈，不是意义而已哦，它那个意呢是功德的意思，功德。就是我们在观想这个佛的形象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用心在念，比如说念阿罗汉或者是念释迦牟尼佛，那意念形象，然后呢默念这个佛号的名称，再来呢我们就意念它的功德。那用这三个呢，让我们的念头啊不要掉举跟昏沉，就是你用这个方式呢，让自己呢就是能够培养这个禅定的力量啊。所以呢，一般这个修这个佛随念啊，就是我们要先把这个佛的影像先能够看清楚，看清楚之后呢，我们闭上眼睛，它能够显现啊，不用很清楚，大概一个轮，比如说我们这个白色的玉佛哈，你多看它几次呢，你闭上眼睛，它有一个大概的叫做白色的大大尊的就可以啊。那如果你多看几次呢，它越来越清楚是更好啊。那所以呢，佛随念呢，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学习。所以我们就是意念佛的形象嘛，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个阿努 smriti 呢，它就是有这样的意思，就是我们对于佛的形象，你要意念，重复的意念，然后呢，让自己呢对于这个名称啊。也能够呢在心里面默念它，那甚至于它的功德你都保持不中断的话，半小时一小时，那这样可以培养出一定的定力啊。那法随念，身随念啊，这个就是佛法身。那后面呢就是到四五六啊，这个又是一组啊。所以呢它就是戒随念、师随念跟天随念，这三个呢它比较是属于自己本身做过的功德。比如说戒随念，就是我意念自己曾经受过五戒八戒，那我在这受戒的期间，我非常的专注用心精进，所以呢我相信我受过的那一个五戒八戒的功德，那一定是善法，所以呢我意念自己曾经发心受戒，我自己很欢喜，让自己呢能够呢在这些欢喜当中产生喜觉知，这样可以吗？啊，那施呢也是一样，施就是意念自己的布施功德啊，你不管是布施物资、金钱等等都可以， 你曾经有很虔诚的布施，那可以意念这个曾经做过的善业，让自己内心欢喜。第三，天就是修定啊，修定或者是做这个四无量心等等啊，这些修天就是跟善业啊，或者是修定业有关的啊，嗯。那在龙树菩萨说啊，他说在大智度论里面有提到说，佛法身虽然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成就禅定力啊，佛随念，法随念，身随念，但是这一些呢是属于佛法身的功德，就是这些功德是属于外在的哦，对不对啊？佛法身是属于外在的功德，但是持戒、布施跟修定，这个是我们自己本身做的功德，所以我。大智度论说啊，我们本身自己做的功德呢，你意念自己做过的功德，你的那一个欢喜心会更强大，更有力啊，因为自己做了善业嘛。所以我自己即使在急诊室啊，或者是自己身体不舒服、生重病啊，我意念自己曾经做过的善业，都不会害怕，自己会产生喜悦啊。再来第七的话呢，就是即止随念，这个即止呢，就是即静。就是涅槃的意思啊。那这个修法呢，现在就比较少人在教，清净道论还有啊，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去清净道论看啊。第八呢，就是避开与佛法身没有净性的人，就是对佛法身没有清净性的人呢，毁谤的人呢，我们暂时就要避开他啊。第九，清净对三宝有清净性的人。第十呢，就是审查令人生性的经典啊，就是能够让自己产生欢喜心的经典。大家学佛到现在有没有让你产生欢喜的经典啊？有没有？有了哈，嗯，啊，那你就慢慢欢喜吧，啊，很好很好。是啊。我又没有讲你奉承。好，第十一的话呢，就是清心于喜觉知啊，就是专注啊，专注于喜觉知。这个欢喜啊，我在福音啊，曾经有一个老师啊跟我们说，他说我们学佛啊，或者是修行，或者是出家，他说如果我们在三宝上啊，在佛法的内容啊，不管你喜欢文思也好，修止观也好。诵经也好，持戒也好，他说不管你喜欢哪一个都没关系，但是你一定要在这里面呢，让自己升起法喜。你有法喜的话，他说你就能够持久；你不法喜的话，你一定不持久的，你一定不会持久的啊。所以我们不管是学习什么，自己要让自己多用心呐。就是多投入，那我们一定会有法喜的啊，嗯，没有法喜，自己就要去面壁思过了啊，嗯。好，第五呢，清安觉知啊，清安觉知也有七个条件啊，七个方法。第一个你看很好玩哦，他说让身心清安是什么？第一个，圣妙的食物呢，圣妙的食物啊。就是很好不错的有营养的食物啊，能够让我们升起清安觉知。这个圣妙就看你怎么定义了啦哈，嗯，是不是去吃这个 buffet 啊，哦，还是去吃什么啦哈。所以我想这个能够帮助我们身心产生清安的哈，这一种一定是有能够让自己体力啊，增强体力啊，免疫力的这些食物吧啊，嗯，让身心获得清安。因为在阿含经里面确实也有这样的经典啊，我记得我有跟大家讲过啊，就是有一个老太婆呢到一个道场去煮饭，有讲过吗？她到一个道场去煮饭，然后那些比丘呢就教这个妇女呢打坐用功啊。哎，哪里知道这个老太婆啊，她每一次煮饭哦，因为她很虔诚啊，那些老太婆大部分呢到寺庙都很虔诚的，哦，你们虔不虔诚啊？不虔诚就证明你还没有到那个年岁的。要讲笑了哈，讲笑。 因为我看到很多真的上了年纪的这些老菩萨真的很虔诚，虔诚到有点很夸张了，你知道吗？但是真的是你很感动啊，你跟这些老菩萨在一起，你会觉得很感动，然后你会觉得哎，你跟他相处，你没有压力，因为他很真诚啊。那这个佛在经典里面讲的这个典故，就是说这个老太婆呢到这个寺庙里煮饭呢，她很虔诚，师父教她什么方法，哎，她就去修去练习。结果呢有一天这个老太婆自己得神通了，她得神通了，然后她就用她的天眼通呢去看这个比丘们，哦，这比丘们全部都还是凡夫哦，她说都还没有断烦恼的哦，她教我这个方法，我修一修，我自己都证着神通了啊，怎么师父们都没有？后来呀，他用他的神通呢去审查，看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师父们知道这些理论啊，而且也出家了，为什么反而他们不能得到神通，没有办法解脱？哎，他观察之后啊，原来是那个食物啊太偏凉了，或者是对这些男众啊没有调得很好，那个身体啊。虽然都吃得饱了，对不对？但是呢没有调得很好，所以呢这个老太婆呢她说好，那我知道原因何在，所以呢她从那一天开始呢她调配那个饮食啊，调配得很用心，结果啊一段时间后全部的比丘都证果了。哎，真的不是我乱讲的啊，这个是经典讲的，这经典讲的，我找那部经给你们看了，真的是经典讲啊。所以在那部经啊，就是里面有说到说饮食啊，哈，虽然它是外在的因缘哦，但是它能够让我们身心得到健康跟这个清安的话，哈，它能够帮助我们专注跟用功的啊。所以你看有一些人说你不要让自己太过昏沉，哈，不要吃太油腻的油炸的，有听过吗？啊，这个是我觉得是有关系的。所以你看那些禅修啊，佛七啊，禅修，他们不太吃油炸的东西，对不对啊？因为油脂多啊，就容易昏沉可能啊，所以我觉得饮食啊，虽然看起来不是，看起来很容易处理的问题，但是其实真正要做得好，还不见得很容易啊，好，第二个呢，帮助我们产生清安的是什么啊？舒适的什么？气候。哇，你看原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哦，啊，很重要的，哦，这两个啊。所以呢这个气候像我们现在秋天冬天啊，最好办禅修的啦啊。啊，有一些人呢说很舒服，所以很好睡。那有一些人说哎，这个气候刚好让我禅修，你看哦，一样什么一样看花两样情，应该就是这样啊。有人会懂得在这些环境里面气候啊好好的用功，有些就天天就睡不要睡到自然醒啊，你看，不过我真的我自己，因为我虽然是在马来西亚出生哦，但是我现在在台湾的时间哦快要我人生的一半了啊，快要到一半了，如果刚好一半的时候呢，你们要请我吃饭啊，快要到了，就是我刚好马来西亚的一半，然后在台湾的时间一半。那因为呢我自己在台湾很久啊，所以我自己觉得我身体的适应这个台湾的气候呢已经习惯了，所以我回到去那边，我不太适应啊。所以有一些人就笑我，他说你现在到底是哪里人啊？真的是不太适应了我回到去真的是热得我快要晕倒了。我一回来很快就身体都恢复得很好，所以我觉得这个秋天冬天呢，在台湾是蛮好的啊，我也很喜欢这个季节，大家对不对 啊这个季节真的好啊，好，我们来继续看第三啊，让我们产生清安觉知的呢，就是舒适的什么威仪姿势呢？你看啊，所以我们有这个行住坐卧的威仪呀，啊，有四威仪嘛，行住坐卧。那你哪一种姿势呢，让自己最能够保持正念清安的？就是你经常要习惯它啊。 如果你觉得你躺下去没办法正念，你就不要躺那么久了啊，或者是就是用别的方式来取代啊，所以哪一种姿势能够让你产生清安的，你自己要去觉察啊。我以前我有一个师兄啊，他跟我讲，就是开照长老啦，他跟我讲，他说早期我们呢在学习禅修的时候啊，那老师跟你讲了之后呢，你就要自己去谷地里面修的，哪有老师这样整天陪着你们的，你就想哦，像慧日讲堂这样哦，那老师一直陪着你们，没有的。他说早期你去那些南传啊还是哪里的国家，没有，他只有早上跟你讲方法啊，你整天哦，下午晚上你都自己用功在房间，所以你不会用功的人怎么样，睡觉哦，或者去找隔壁谷地聊天哦，真的啊。所以呢他说我们禅修哦，他说如果你禅修呢要用功啊，他说有一个习惯呢你要去养成，什么呢，写日记。真的，开照长老跟我讲的，他说你要写日记，但是我觉得可能是看个人啊。他说写日记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你每天晚上写，都说我早上坐禅，中午坐禅，晚上坐禅，都是昏沉，你看你写了几天你还敢写吗？你还要写吗？对不对？他说你每天哦，就是这样审查自己的五盖啊，哪一个多，你第二天你一定会自己想办法让自己减少嘛，如果你想进步的话。他说你写日记哦，就是你每天会去鞭策自己，哎，警策自己呢不要懈怠，不然你每天的日记都一样啊，大家不觉得吗？我们小时候写的日记都是早上刷牙，晚上写了几天呢，你一定是没有兴趣再继续写，因为没有新的生活上没有新的感动啊，没有新的记忆让你要留下文字的。所以我们在生活上，如果你越懂得去观察，越懂得用心啊，你会发现呢每天你都有心得可以记录，因为你有去觉察生活，觉察自己的身心的变化啊。所以我们如果你不去觉察的话，每天啊这个太阳起来下山工作啊，很像机器人一样啊，你没有什么喜悦可言的，对不对 啊所以我们要在这一些那么枯燥乏味的生死流当中呢，去找一些让自己产生清安的觉照力嘛。那你就在这边呢，虽然是诶，同样的我也是在这里呢，一样跟大家一样要经历这个生老病死的这种磨练，但是我能够在这里面呢得到很多佛法的喜悦清安，这个就是靠我们自己的觉察力的，别人帮不到我们的。那你一直欣赏别人说哇这个师父写得很好啊，讲得很好啊，也是别人的嘛，能够在自己身心上觉察到那个才是自己的东西，自己的经验啊。所以我们如果说自己在这些思维意里面啊，自己觉察哪一个位移能够让自己产生清安，自己就要多留意啊。第四呢，我们看产生清安的呢就是中道的连结啊。他说中道的连结是什么呢，是审查自己还有他人的业自性啊，就是有关于 业力的啦啊，就是你要去审查自己还有他人的这一种业的自性啊。第五，避开身躁动的人。你看到他写身躁动哦，不是身心躁动哦，为什么？哦，那就一直在动嘛，好像那些叫什么过动儿啊，现在讲啊，其实不要讲那些过动儿，其实我们一般人也有的。所以智者大师的禅修书里面有写，他说我们调举有分成身调、口调、意调，他分得很细的哦。一般我们讲调举就是调举嘛，智者大师说有身调、口调跟意调。你看有一些人他翘起二郎腿一直在抖哦，那个是什么调啊？身调咯，因为自己都不发现那个丑态啊，你知道吗？一直在抖，然后这一种就是叫做身调举，身调举。那口调举呢，就是有的没的他就是讲，但是他其实无心伤人啊，有些人习惯了，那一种他也不是恶意，这种就叫口调啊。那意调的话就有点像是这种喜欢胡思乱想啊。那身躁动的人就是他身体 身上很难得到清安。第六呢，就是要亲近身清安的人啊。身清安的人就是表现出来，我想应该就是他 身体的状态啊，经常会保持柔软啊，啊就是能够调和啊，不会整天很绷紧啊，嗯。第七呢，就是清心于清安觉知啊，专注于清安觉知。那这里面有提到说，前面两项啊，不是针对那一些啊有大种性的人而说的，就是能够堪忍一切气候跟威仪。气候就是第二个，威仪就是第三个啊。因为如果对于初学者来说，他很在意这个气候跟威仪啊的舒适嘛哈，能够培养他的信心。但是如果对一些久学者啊，这里是讲久学者啦，久学者的话，这个气候啊跟威仪对他来讲一点影响都没有，他去很炎热的地方，很冰冷的地方，他一样可以专注啊。这种因为他已经修成功了嘛啊，嗯。好，第六定觉知啊，有十一个帮助定觉知产生。第一个就是什么？清洁身体、衣服、居住环境，这个跟那个责法觉知一样哦，责法觉知也是有这个啊。所以呢，要帮助我们修禅定啊，哎，这个身体的整洁啊，住宿环境还是很重要哈。第二呢，就是平衡五根，这个好像也是责法觉知，对不对？对，对，责法觉知也有啊。前面讲过了。那第三呢，就是与所缘善巧，这个所缘呢就是我们学习禅修的方法啊，禅修的方法，这个善巧的意思就是你对于这个禅修方法你掌握清楚，叫做善巧，掌握清楚啊。第四呢，避开不是，第四呢，适时的激励心啊，激励自己的心，不要懈怠啊。第五，那恰当的时间啊，预置心啊，就是不要让自己那么散乱了 啊，有时候要控制它一下啊。第六呢，要让心欢喜。哎，你看哦，禅修啊，定觉知也是要令心欢喜。如果你对这个方法、这个老师啊产生反感，你怎么在他面前做都不能入定的啦。所以我们对那个老师一定要升起欢喜，还有那个方法。这两个啊，就是善知识跟方法，你要产生欢喜，你修定呢就很容易成功。第七呢，就是有时候要抹拭这个心。哎，你看这个很有意思哦，要抹拭它。这个抹拭它就是不理它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啊，经常都是随着情绪在走，随着感觉在走，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心呢的那一种想象哦，有时候是不准确的，你不要太信任他啊。比如说，哎，好像有人在叫我，其实楼下没有人叫你啊，你就是故意自己要离开你的打坐的时间、用功的时间啊。所以有时候心里面想要懈怠啊，很多借口，你不要理他。哎，你熬过去了，有时这个时段呢，养成习惯呢，他就好了啊。所以有时某事他是 OK 的，嗯。第八呢，就是要避开没有等持的人，等持就是定啦，避开没有定的人啊。第九，要亲近有禅定的人。第十呢，就是要审查禅那跟等智啊。禅那就是禅定嘛哈，等智就是也是定啊，就是要审查这些禅定的功德啊、方法等等。最后呢，专注于定觉知啊，专注于定觉知的学习。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啊，嗯。